好，我们接着上午讲的这个解脱道的离欲罗汉，他们通过身修禅定来获得五种神通。这个五种神通呢是知末，真正的根本是获得内在的无漏通。就是如果我们这个第六意识的妄想被压抑住了，压抑久了以后，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平常呢，妄想多了，思维分别计较多了，就开发我们人间的这种种思维，种种分别，以人作为生命的一个现象。第六意识的分别都是拿人的标准来分别的。那如果这个妄想思维分别停下来以后，对人的理解的这个分别心被压抑了，那么对其他的分别心就会被开发出来。所以特别在意眼前的享受的人，那很容易眼光短浅，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那很在意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根的享受的人，他的这个意根也就会变得迟钝。怎么说呢，就是一根当然本身没有迟钝不迟钝，我们如果没有明了一根的清净清明的状态，我们就容易生烦恼。所以很在意生活享受，在意满足欲望的人呢，他的烦恼也会多一点，稍微不满他的意，他的烦恼就出来了。所以外在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过于享受，就把我们内心的智慧压抑了。因此我们在修法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把这些欲望的烦恼逐渐逐渐的调教下来，让内心中对外界的无欲淡薄，简单化，生活也简单一些，要求也简单一些，那你内在的那个智慧觉照的力量自然就会强大起来。这就是这个在人间的以第六意识分别心产生的这种状态。所以即便是分别心，如果你思想太杂乱无章了，那也是让自己变得搞不清楚，我们说拎不清。那如果把妄想分别停下来，不再想东西，那背后的强烈的我执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放，他的五种神通的功能虽然有可能开发出来，但他那个烦恼的根没斩掉，所以漏尽通还得不到。因此我们看到有些妖魔鬼怪也去深山修行，有一些人心清静下来了， 他也会得到特异功能。有一些天人基本上都有这五种神通，但神通的大小是根据你的定力的深浅来决定的，定力越深，你的神通就越大。所以那些修仙的人，他在乎这个道行的高深，就是你用功专注的力度强不强。越专注，你对自己生命内在的力量开发的越多。实际上呢，也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背后的我执没有拿掉，你以此为食，认为自己已经不得了了，因此以为自己是圣人，得大妄语，那背后的那个大妄语欺骗自我带来的麻烦，可能就将来会堕入恶道，甚至变得更加愚痴，更加愚蠢。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从智慧禅定上着手，戒定慧着手，不以神通论英雄。因为你神通在罗汉菩萨圣人那里，他可以看清楚你的神通有什么名堂，在一个凡夫的眼前，哪怕是算命算准一点，我们都觉得他很神。就是你分不清楚那个神通是一通是报通还是修通还是正通，根本不知道，所以以为那个神通就是神了，有时候呢他就鬼了，也不一定的。所以我们学佛法呢，一定要以正知见作为前提，以戒定慧作为标准。有了正知见，懂得这些道理，那我们哪怕有时候坐在那里心静下来，开发一点点那个神奇的现象感应的事迹，我们也不会大惊小怪。所以在座的诸位如果有静坐，有停留在那里安静在那里静坐啊，禅修啊，有些感应的事情呢，总会有些出现的，多多少少那出现了，有时候一点点你就很高兴很激动到处说，那就麻烦了，就自己啊着在这些有违法的上行。所以金刚经说，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这就五种神通都是有违法，所以都是梦幻泡影，唯独这个漏尽通烦恼没有了，这是无违法。烦恼没有，它只证得无我，那才叫漏尽。烦恼这个没有证得无我，你目前不打妄想停留在那里的这个烦恼没有，只是搬石头压草，暂时的扶住你的烦恼。如果你我执的根没斩掉，那你这个当下可能没烦恼，但是将来总有一天那个烦恼的根会生长出来。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很清楚。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学佛法的目的啊，包括度众生的目的，不是要让自己变得更有本事去炫耀，而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断除生命中的痛苦烦恼，就这是根本。当你的痛苦烦恼断尽了，那我们为别人发菩提心度一切众生，也是为了断除众生的烦恼，也不能说要让众生得神通，让他们高兴，让他们在那里像魔术表演一样表演起来大家看，像那个什么刘谦啊，大卫啊，那魔术师人家看起来也神得不得了，但是一解读呢就是啥事都没有，你知道那个魔术全是假的骗人的，障眼法就是障碍你，让你的这个角度看不清他的这个做法，那这些都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对于神通的这件事情，一方面要知道它是正常现象，另外一方面呢，不能以此为标准。知道现象是正常的，我们也不需要疑惑，也不需要诽谤，也不需要说不相信，相信也是正常的。那这也不要以此为追求的目的， 但是自己一旦在坐禅当中开发出来了，也不要大惊小怪，自己还是以无所得的智慧，无为无造作的无漏智慧为根本，这样我们对待神通的态度呢就正确了啊。所以过去禅宗的一些祖师就是讲啊，吃饭穿衣运水搬柴就是大神通，这怎么不是大神通呢？你看这个米饭吃进去，我们吃了饭就有力气了，就能干活了，这不是很奇怪吗？那汽车要油加进去，它的车就能跑了，我们人的饭吃进去就有力量了，你说这个饭怎么会有这个力量，也是很奇怪的事情。饭吃进去，你讲话的声音都会大起来的，那个饭又不会讲话，你声音怎么会大起来的？能量会转换呈现出来。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些这个人的现象，如果我们当下能够不烦恼，能够具足戒定慧，具足空性见，那我们就靠近无漏的智慧啊，这一点点的去开发，这是这个修习禅定的啊，这个证无神通，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可以证得。那这个天台宗智者大师在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也有讲过，就包括我们修这个宿命通啊，还有天眼通啊，怎么去修宿命通？按现在的那个有些心理学的催眠啊，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在你的内心的深处、潜意识、深意识当中挖掘过去的经历。我们太在乎现在和对未来的追求了，所以对自己的这个过去啊，好像忘记得很快，前生也忘记掉了。但是如果你静坐坐在那里，对未来、对现在的、未来的、外在的这个都不去想，你的注意力不向外闪的时候，那个回光返照就开始会照到自己的妄想，照到自己的意识。那照到意识，如果你意识的妄想再不打呢，把它再压抑住呢，他的注意力就开始注意潜意识。就你如果不打妄想啊，你讲话你做事情都是潜意识给你发的功，发的功能，就是别人在前面突然要打你了，你自然回避一下，这就是潜意识，你不需要动脑筋的，他自己就会这样反应的。那如果你这个潜意识再让他催眠，把潜意识呢再隐藏起来，潜意识的表现也不要出来，那他就进入无意识状态。无意识状态就是梦中没有做，没有啊，在梦里面呢，就是睡觉当中没有做梦的时候，它是属于无意识状态。那实际上这是心理学讲的无意识状态，它对身体的调节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睡眠睡得很深，他第二天身体就很觉得自己啊很有精神了。就这些都是在深意识当中呢，可以开发我们内在的这个智力的。那如果一个禅定功夫深的人，他随时可以进入自己的深意识，所以对过去未来的这个啊神通的开发啊，也是属于比较科学的，并不是很神奇，只是我们太多的人眼前都忙不过来，眼前的事物忙不过来，外界的这个人际关系五花八门，热闹非凡，天天在那里声色获利啊，这个忙得不亦乐乎，所以你内心的那个潜意识都是被动的。我们的潜意识储存下去的东西都是被动的，你从早上一出来，你说大街上，你很希望大街上没车，你自己车开得快，但是那么多车在那里，它就堵着你，你也没办法。你不想看的那些看不到的人，这个看起来讨厌的人，你遇到心情一不好看，谁都看不惯，就是你就是会被动的把那些外在的世界，你所遭遇的东西都储存在自己的潜意识当中。然后有些是你愿意接受的，有些是你不愿意接受的，所以我们生生世世就在潜意识里面不停的选择，不停的选择。当你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了以后，你的来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呢？就是在你的潜意识当中，阿赖耶识当中又开始选择更重要的力量，哪一种力量强，你就选择那个世界，选择那一期的生命。我们每一期生命都是这样选择来的，所以我们这一生，大家今天能坐在这里听课，我们前生就已经选择好，这一生我们要去学佛，这一生会遇到佛法，你看我们就来学佛了。他可能不像我们表面表层的显意识这么明确， 告诉自己我要做什么，但是在他的潜意识当中已经种下这个种子，所以他种子一成熟了，力量最强了，哎，最深就会出现这个样子。所以对于神通的这个现象事实上还是蛮科学的，那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个状况。下面呢是又见菩萨安禅合掌以千万计赞诸法王，啊，这是菩萨的禅定。菩萨在修习禅定，当然大乘菩萨的禅定它是都要贯穿智慧在背后的，就要定慧等持止观并用，止观两个要同时，定呢就专门停止，让妄想停下来，就像好像那个塑料管，软的塑料管，那个水流下来要流出去了，我们把下面的口给捏住，捏住了以后再往上捋，捋上去呢，那个水又往上去了，它就流不下来了，就漏不下去了。那我们的这个妄想的心呢，平常一漏就漏到六根六尘当中去了，我们这六根很容易漏到外面去，就是你看的好的东西喜欢啊，高兴啊，不喜欢的东西看见生气啊，烦恼啊，你看你一动这个情绪，你的这个功德啊，自己本具的功德智慧定力全部就漏掉了，所以叫有漏皆苦。就为什么叫有漏啊，就是凡夫众生的烦恼，你的高兴也是烦恼，你的痛苦也是烦恼，因为你的高兴是随境转，是看了那个境界然后觉得很高兴很激动，那个高兴是针对你前面不高兴的，比如说你见到一下子给你一个亿，你高兴的一下子一激动可能脑溢血了，那个因为你没有见过一个亿的钱，所以你见了才激动，才会说，如果你已经有十个亿了再见一个亿可能啥感觉也没有了，就是你的高兴就是因为自己烦恼，没有前面没有这些认为高兴的事情，所以你才把这些当作高兴，高兴起来，然后这个高兴过去了又开始产生痛苦，不高兴本身呢也是痛苦，所以有求皆苦，有受皆苦，有漏皆苦，你有所求有所受，就一定是根已经跟随外界六尘已经转了，你如果有感受啊，一定是随外境转了。所以我们看有些这个作家或者一些艺术家，他臆想啊很厉害的，那大部分都不一定能够非常好的活着。那有些小说写的那些言情小说、武打小说，天天沉浸在那种打打杀杀的人际复杂的关系当中，他每天不停的思维那些东西啊，所以对他的生命绝对不是什么好现象。然后呢，这个他写出来会引导别人也在那里这个傻乎乎的一边哭一边笑，又哭又笑又闹，闹完了跟自己啥事都没关系，就是这个凡夫的世界他一直是这样子去颠倒，所以叫有漏啊，有这个烦恼一直是伴随着自己，那自己内在的那个定慧的功德呢，就通过这个六根啊都不停的往外漏掉了，所以这个是比较可怕的。漏多了以后，这个烦恼直接就根据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通道呢，直接进入了我们的阿赖耶识，进入我们的内心深处，就是你看到这个人看不惯了，你产生了贪心了，就这些念头反而它会进入你的潜意识状态里，在你下一轮的生命、下一期的生命或者下一个镜头、下一个境界现前的时候，你的潜意识的那个功能它就开始起作用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有些人说我听法的时候听完有好几天，三五天时间会挺管用的，三五天以后又不管用了，又开始还是原来的那套想法，你可能三五天以后还要赶紧再听，那每天听的可能每天都管用，就如果你隔几天不听法了，哎，你的那个世俗的那些心态呀、又开始冒出头来了，你隔几天不修行不用功了，又是一个俗人啊，这个很世俗的很烦恼的一个人又开始长出来了。所以你看那个大街上来来往往啊，脚步匆匆，你看他们到底在跑什么，有些人可能啥事都没有也觉得自己很忙，就是不知道在忙什么， 就是原因就是被那个烦恼的业一直是牵着跑的，所以你的功德也就因此啊全部都漏掉了。所以这个解脱道呢，先要压抑自己，把这个闸门先关住，你不要随外境转，你外境一转，你的功德都跑了，都漏了，哎，我这个烦恼就生起来了。所以他不追逐六尘，在六尘和六根当中把自己的门先关住，说这个学道犹如守禁城呢，周防六贼夜兢兢，白天晚上都要心心寂寂的防着自己的六贼，就是六尘会干扰我们的六根，随时防着。这个是解脱道的一个修定力的一个过程。但是大乘的菩萨呢，他就这个像有万夫不挡之勇，进入千军万马之中，如入无人之境。那他背后必须要有智慧的关照。这个智慧关照是什么？就随时看到自己背后无我无人无世界。当你的内心完全是空灵的这种状态的时候，然后你再去张三啊、李四啊、王五啊、这个青菜萝卜啊，你去做干活啊、做事情啊，哎，所做任何事情跟你无关，你的内心已经不会往外去漏去了。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就不会被他牵着走。我们平常哪怕扫一个地，你都会被地牵着鼻子跑。地扫得干净不干净啦，这个地方怎么样，那个地方怎么样，心老是在那个尘上面去计较。但是如果你有这个觉照的智慧，就大乘的般若智慧啊，所以大乘菩萨，这个菩萨他能够让自己的身心观察到六根已经不在六尘上。反过来呢，就像楞严经的二十五圆通都是菩萨修的境界，就他进入了外界的尘，然后我又不被尘所染，他还不是拒绝这个尘。解脱道他是要拒绝这个尘的，要入于深山啊，或者说要深修禅定，他只是在定当中啊多这种功夫。但是大乘菩萨呢，他要定慧等持，安心第一。当你的心安下来了，然后呢，他以安心的这种状态再来工作。另外一个就是通过闻思的智慧，就是我们听法以后啊，听法就开始思维，就想啊，我的六根、六尘、六识，我的身、我的心、我的妄想，我的妄想背后的那个自我的意识，为自己要干嘛要干嘛，又担心自己的子孙后代，担心的这些情绪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你把这个道理明白了以后，自己的心态就调到非常阳光明媚的明亮的这种状态。在这个状态里面你再去工作，哎，做什么事情他们对你都不干扰了。所以这种禅定比起闭上眼睛坐在那里怕别人干扰还不看不听啊，六根关闭，比那个禅定呢进步要更快啊。小乘呢，这个解脱道都是要通过关闭的形式，消极的逃避的方式让自己修得禅定。而这个大乘的禅定就是定慧等持，就是你背后因为有智慧，所以呢你心不乱了。比如说我们活在这个人生当中，你知道人一定会死的，人生是无常的，那这个死的人呢实际上也是没有的，是无我的。我们也不是说哎呀我死了我很痛苦，那这个身体呢总有一天它每天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也都在死，每天都在变化，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也无能为力，它是世间的规律如此。然后呢规律这样子，你也不必要为它着急，它规律就是这样嘛，它要老也是规律，要死也是规律，要病也是它的规律。然后你掌握了这个规律了，比如说你不想让它病嘛，你就身体多锻炼，让自己呢不要乱吃乱喝，是吧，休息啊各方面自己调理好，这就不会病了，也可以不要病的。但你实在不行，空气环境你没办法掌握呢，那病也没办法，你就在这个环境当中。所以这个规律你看清楚了，同时如果看清楚背后的无我，然后你就知道了，那既然是一切法无我，死亡的人也没有，病的人也没有，老的人也是没有的，那你现在就是以无我的心态去活着，去在生活去走路。所以他有这样的观念， 智慧在背后了。然后他遇到什么事情呢，他都特别坦然，特别自在。不是说我盘起腿来坐在那里别人不干扰我我才自在，而是你在生活当中待人接物就很自在，别人要毫不客气的骂你几句，你看看就也就一笑了之，因为他骂也就是他骂的因缘成熟了，他就给他骂，我就碰在他的枪口上了，要没有碰到枪口他也去骂别人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看清楚了这个世间的因缘果报以后啊，对待任何事情你的心已经不再参与了，不再参与世间的那个是非计较人我痛苦当中去了，那这样子你的内心的那个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才是比那个修禅定暂时的稳定还要好的很多。那这就是大乘菩萨要修的禅定。那我们为什么这个大乘的禅定法门并不是让你专注在一个地方，但是对于我们凡夫来说有时候自己做不到或者智慧力还不够，那我们要需要抓住一个东西让自己专注，就是培养培训你专注的力量。当你内在的那个智慧慢慢的开发出来，对人生已经完全看破了看透了，那看破就放下了，那放下了以后呢，他就身心自在。这个禅定是大禅定啊，所以禅定的定跟定慧等值的定是有区别的。禅定的定不见得有智慧，但是他可以开发智慧，因为心定了以后他不动嘛，不动慢慢慢慢的就了解事情就了解清楚了，所以他可以开发智慧，但是不一定有智慧。有些人定了很久了，一下来遇到事情还照样脾气暴躁的不得了。我们看有不少人在禅堂里面坐禅坐一二十年，那个脾气大的你还像老虎尾巴一样，你摸还摸不得，你碰他一下他就向你发威了，那这个好像很厉害一样的。实际上呢，他背后的那个如果文思的智慧不够，智慧没有开发出来，那个禅定功夫越深啊，他会增长我慢，这个很要命。哎，这个我就觉得我很厉害，这个自我本来是没有的，你还觉得我很厉害，不是颠倒了吗？所以有些人这个很想自己好好用功，但是你如果没有智慧的话，这个功夫越深，对你也许障碍越大。你到最后还没办法解决，因为如果那个跟你讲话的人他的功夫没你好，你还不理他。比如说你打坐一坐坐十个小时，人家说我打坐一个小时还做不到，他话你听都不听了。你说你这个人功夫都没有，我听你的话，那就是智慧不够，所以他这个我慢啊自然就升起来啊。所以菩萨修行很不容易，他的禅定是安禅合掌，安禅合掌以千万计赞诸法王。安禅，安就是安心，因为有智慧他的心安了。禅呢还是要坐禅，还不是不坐，就是还是要通过念佛啊持咒啊打坐啊这些形式来修习禅定。不是说我现在智慧已经开了，我就天天在大街上叼个香烟翘个二郎腿跑来跑去讲的话莫名其妙，那以为这样子就是禅定的，其实也不是。就你的真功夫还是要做，就戒定慧的这个标准，但是做与不做你的心都是安的啊，所以它安常。那合掌呢，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是一个表法，就是这个是凡夫，这是圣人，凡夫圣人，凡夫心和圣人心都合为一体了啊，合在一起。就是为什么他能够赞叹佛菩萨，一方面菩萨的智力利他，就是上求佛道，就是佛菩萨的这个圣人的境界啊非常完美非常圆满非常究竟，所以我上求佛道。另外一方面呢，他深入到众生生活当中，因为自己也是在众生的这个份上，就觉有情，众生所感的一切痛苦他都能感同己受。哎，众生的贪嗔痴烦恼那么多，他也能够感同己受。所以这两种心，就是佛菩萨的心跟凡夫的心都能够理解，而且呢这两种心的核心的本质还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平常是体会不到，说我的心跟佛的心一样体会不到，但是华严经就告诉我们，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佛的心众生的心并没有差别。所以这个菩萨他合起掌来就能把佛的心和凡夫的心 合在一起。合在一起，你看，一方面他的智慧是平等的，另外一方面他的慈悲是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那众生苦就众生的心，在这个受贪嗔痴的业力驱使的时候啊，难以自拔。你给他讲多少都没用，有时候当然讲讲总会好一点，好一点，但是杯水车薪啊，无济于事。所以需要自己下定决心，一点一点的朝着戒定慧的方向去改善、改正，这样子他的生命呢才会越来越有光明，越来越有光明。那其这个戒定慧的这个智慧力量如果足够的话，那你在生活当中，就算是世俗的生活当中，也会生活的非常有自由味的，就是风风火火有自由味，充满朝气，这个一种向上的力量啊，不自觉的就表现在他的生活当中。那这是我们看这个佛教流传的大乘佛教流传的这些区域，那这个壁画呀、照相啊、音乐啊，还有这些包括梵呗啊、唱诵的仪轨呀、建筑啊，各方面都非常精细、非常精美，都能代表这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平。就这个就说明大乘菩萨他在内心很安详的时候，他所做的这个事业啊，可以给人间做榜样、带头作用的。那这是一个这个大乘的禅定，所以他需要安常，需要合掌。安常合掌以后啊，这个所有的众生，就千万计啊，是指千万的众生，每一个众生产生了烦恼，在佛菩萨那里都能找到相应的不烦恼的殊胜的功德。我们只要有烦恼，你就能够在佛菩萨那里找到佛菩萨不会有这种烦恼，甚至可以解决这种烦恼的这种功德。所以众生千千万万，那佛菩萨的功德也就千千万万。那这个菩萨呢，他要赞叹诸佛的功德也就千万计。所以《金刚经》讲，四句为一计，这若以四句计啊，读诵经典啊，这个比啊无量福德，就是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啊，布施我们的身体呀、就是把身体都布施给别人。那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这么多的微尘，以这么多微尘数的生命布施给众生，还不如有人以清净心持《金刚经》的四句偈。就是你以那么多的生命生生世世都去布施了，你还没有开智慧，还不懂得你的生命本质是空性无所得。但是如果你能够受持，受就是接受，持就是你能够保持，能够受用，能够受用这《金刚经》的四句偈，也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光。你看到有为造作的，能想得到的、妄想得到的东西，全部都是空花随月，让它随风东流而去。一下子你的身心就清净下来了，就这种身心的清净，比你把带着意气、带着善心把身体布施掉啊，那个功德还要殊胜到无量无边呢啊！所以这个从佛的啊福德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福德无论多少，不能跟这个智慧相比。大乘菩萨所追求的最高的追求就是佛的智慧，所以要以千万的偈颂啊，赞叹这些法王。法王就是于法自在，就佛为法王，于法自在。佛为什么能够于法自在？就是他了解啊，看清楚每一个众生的烦恼，众生的烦恼有多少烦恼，佛就有多少法门。所以八万四千尘劳就有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烦恼都是有对治的方法。那我们如果自己还在烦恼当中，我们掌握的法就非常有数啊，非常少。比如说在我们汉地，大部分的时候呢，可以在八大宗派里面寻找这些方法。那祖师大德总结了对我们这个世界 最受用、最相应的啊，正最对机的这些法门，可能也就这些法门啊，对我们汉地的这个八大宗派。但对于藏地呢，可能就是五大教派；对于南传呢，就是他们解脱道的这个教派。就他这个有这样的根基因缘，这个法门呢，在那里能流转开来。但是众生是平等的，虽然他这一生或者现在适应修这个法门，有一个人他现在学了佛以后，他过去生，他催眠说过去生还是个天主教的这个修女。修的还相当不错，我想想，那可能修他们也没关系吧，修好了来这一生，一转到佛法里面来，他禅定功夫还是有基础了，就你学外道学了还是有基础的，转到佛门里面来，不是我们有时候这个即便学了佛，我们功夫不是也上不去吗？打坐坐在那里还腿痛是吧，还难受，人家修其他外道还修的腿还很好，那一转入到佛门，他智慧一给他打开呀，那前功呢也不会尽弃的，就是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信仰，都会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八十田中啊埋下种子。那这个种子一旦埋下去了，你的自己的内心自然就会因缘一成熟，就会生根发芽，就会长出这个菩提妙果来。所以真正向上的道路啊，这些善根因缘都会具足。那么因缘不同，这个烦恼不同，那我们如果想找到对自己根基的法门，就是你根据自己生烦恼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什么，那就是你最好的法门。比如说我们在最烦恼的时候，我就想想这个娑婆世界很苦，赶紧念佛往生西方，那你就是念佛法门对你最好，就是你在极难之中啊，想到的人是你最亲的人，想到的法门也是你最对机的法门。如果你在平常喝着茶聊着天，然后你说哎呀这个法门不错，那个法门怎么样怎么样，那在那里调侃这些法门，实际上呢也不一定是对机的，就是自己是无足轻重的在那里聊天。那如果是你真正遇到烦恼痛苦来了，这个不能，这纠结的不能自在，不能解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想到赶紧求佛菩萨救我，你想到的赶紧诵经，想到的哪个师父，或者想到了我要修什么法门，这个时候你发的愿力，那遇到的那个法门跟你是比较有相应的。所以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烦恼也很多，当你前面一个阶段的烦恼对峙过去了，后面一个阶段的烦恼可能又来了，刚刚不贪财，一转头又贪色了，那就很麻烦。那这个贪财呢，你可以把自己念修行解决了，贪色怎么办呢？好像又解决不了了，那你可能要换一个法门。比如说你这个贪着的心很重，那就修不净观，然后你刚刚解决问题了，刚刚把这个贪心去除了以后，然后对这个现实的人间又充满了仇恨一样的眼光，看什么都不想要，看什么都讨厌，然后了无生机，枯燥无味，这样的生命他用功修行也上不去了，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没意思了，那你就要修缘起观，就是你现在的缘起不太好，你要修这个像往生净土啊，这个缘非常好，你就开始修缘起观。所以自己的烦恼不同，自己也可以掌握不同的法门。当然像净土法门是三根土背万病种子，那也有一个法门就包含一切法门的，像净土啊、禅宗啊、这个大乘八宗啊，除了戒律实际上呢，如果真正能够修到这个道共戒啊、定共戒、道共戒啊，就是设律仪戒、设善法戒，那设律仪戒呢是威仪规矩，是表面的那些条条框框我们要做到的，然后这个设善法戒就是属于我们的有禅定，就是你做善法有善法功德，这个善法的知灵功德，有善法知灵功德你的心自然就稳定下来，所以它是定共戒，就是设善法戒。然后饶益有情戒呢就是道共戒，就是你在这条道上得到利益了，你自然会想到我需要利益众生，那这个时候他利益众生就是持戒， 那大乘菩萨如果真正明白三句境界，也包含一切法门。那所以八大宗派，每一个宗派就是都能够涵盖八万四千法门，因为每一个宗派都要回答八万四千众生产生的八万四千种烦恼病如何解决。每个宗派都必须说我这个烦恼怎么解决，那个宗派会告诉你，比如说净土法门，它很简单，我贪心重了怎么解决呢？贪心重了你赶紧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比这里更好，借你的贪心就贪到那里去吧。你这个世界你看弄一点黄金还打一个金戒指在这里还亮一下，说我的金戒指有多大，其实那么一点点，西方极乐世界是黄金铺地，然后一想那里太好了，我赶紧去吧。借助你的贪心，阿弥陀佛净土有办法给你解决掉。那你嗔心来了怎么办呢？就说哎呦这个世界实在是不好住，哪里去啊，我到阿弥陀佛那里去，这里不想活了，在这里活着没意思。就是你所有的烦恼升起来，都可以通过这句阿弥陀佛把你的这个烦恼转换掉。所以他这个净土法门呢，是一门通达一切门。所以其他的这个天台啊华严呢更是如此。教理虽然有天台有华严，但是实修起来包括天台华严呢，它也都是让我们随时随处净土也好，参禅也好，所有的法门只要对着自己的都可以拿来用。天台华严都是这样。那唯识中观，表面上看唯识好像就是修五重唯识观，事实上它也是修十地经论一样的，也是要修十地，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也是要修这一切法门的。所以大乘佛法它的法门都像互相通达。我们自己如果从哪一个门进去，学了天台你就按天台的教理去修，学净土就按净土的教理去修，那这样呢就会在这条路上走。那么你在这条路上走，你就能够把凡夫的这个烦恼一点点的揪出来，揪出来解决一个，你自己就掌握一个法门。当你烦恼全解决了，八万四千法门就在你的手上了。所以佛讲过雨如道破密在炉边，不是，这个是六祖大师讲过，雨如道破密在炉边，跟你讲完了这个法门，这个秘密就在你那里了。你用过一次你觉得有效，这个药方啊你就掌握了，以后有人还有同样的烦恼，你就可以给别人开药方了。这就是这个菩萨，就大乘的菩萨他方国土，他在修习禅定，同时呢是修习定慧等持的禅定，能够以无数的这个偈颂啊来赞叹诸法之王。所以佛说我是法王，于法自在，这是他在十法界当中只有佛的法界他于一切法自在。那菩萨呢还不够自在，那我们凡夫呢是不自在，这一点都不自在。那这是禅定。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六个波罗蜜呢，是智慧。智慧是复见菩萨自身自故，能问诸佛闻悉受持，又见佛子定慧具足，以无量欲为众讲法，心要说法，化诸菩萨破魔兵众而济法鼓。这是这个六波罗蜜的智慧波罗蜜。智慧波罗蜜呢是复见菩萨自身自故，智慧深广，志愿坚固，就是立志啊，就发愿，誓弘誓愿非常的坚固，就像城门一样守护着行者的身心身口意志三业。我们如果志愿不够坚固啊，你在修道路上也常常会松动的。你一松动，你这个城门就外面都围绕着魔兵众啊来攻打我们，你随时就会被魔兵攻入你的城国里面来。那这个城一旦被他攻破了，我们的整个身心都充满了 魔兵魔将魔器魔样，哎，你这个内心所有的想法都被魔兵同化掉。这个魔是什么？就是烦恼魔。如果我们缺乏这个成佛的这种决定啊，缺乏四弘誓愿，然后又缺乏甚深的智慧，我们有时候一不小心就为魔王办事，就为自己的贪嗔痴办事，被为自己的财色名食睡这五欲去办事。那为这五欲，为这六尘去办事，你已经跟着魔王走掉了，这个魔兵魔众已经带着你，你已经流浪在生死当中。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看，虽然教理听懂了不少，但在日常生活待人接物当中，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被这些外界的六尘啊，身边的那些闲杂的事物啊带走，使自己的心总是不安，总是流浪。无论你找了多少的理由，好像自己生气生烦恼都是有原因的，都是有理由的，还找到很好的借口啊，我这个觉得自己非生气不可，非难过不可啊，非烦恼不可，那这些实际上都是不良的心态。那么菩萨有智慧，就是智身，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观自在菩萨。所以心经是六百卷般若经的核心，般若经就是讲智慧的，就大般若大智慧。所以大智慧是什么？其实是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你的生命才真正自在。深般若波罗蜜多在哪里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所以前面我们所讲的修习禅定，入于深山修习禅定，那是进入我见高山。你可以还没有解脱之前，让自己停留在什么想法都没有，却升起觉照明了的心，就是定慧等持啊。凡夫的定慧，凡夫的定慧怎么定慧呢？凡夫的定慧就是我们还有我执，还是个凡夫，我们自己的心看住自己，妄想不要打过来，或者说妄想还想打过来，我们的注意力不在妄想上，好像妄想是一个客人，是外面的一束月光，我在房间里，月光要照进来就随他，他照进来他自己会出去的，月光移动了他自然就出去了，我不管他，他跟我同在没有关系，我的注意力是在我没有妄想的地方。如果我念阿弥陀佛，我的注意力就在阿弥陀佛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你上公交车了，旁边的人挤来挤去，甚至他们在那里吵架，在那里骂，你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听得很清楚，你心里面默念的也很清楚，听得清楚念得清楚，你的注意力在自己的清楚而不在他那里，在自己的清楚就不会烦恼，在他那里慢慢的你就跟着他跑掉了，他不知不觉的就跟他跑了。所以这个在职场生活当中啊，用功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在修禅定的时候先要找到自己，这个让自己的心能够保持念佛，或者自己没有念头，或者自己念一句咒啊，这一定是保持这种状态，妄想不要去打，然后呢妄想来了你随他去，他来就来了，走就走了，千万不要管他，哪怕那个妄想你觉得特别重要的妄想你也不要管他，是你在正在打坐用功的时候你千万不能管。下来以后呢，有时候毕竟在生活中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那你就去处理，处理完了只要中间有空隙的时候，让自己就赶紧回到这个用功保持自己没有妄想的这样，或者说专注在一个境上，就训练这种专注力。那专注以后呢，慢慢的在专注的同时要保持自己觉照的心，所以这个用功啊又叫觉照又叫定慧，定就是让自己停下来，那保持这种状态，然后周围又很清楚这就是智慧。但如果你把这个我见的高山摧毁了我见已经没有了，不再有自我了，那就是保任了你只要一提无我，然后你就不用再想无我了，因为你想都已经是多余的，一知道无我了，就在无我的这个状态里面， 脑子里面不再有任何的想法，然后你喝茶就喝茶，做事就做事，讲话就讲话，哎，都没有关系，什么想法都不需要。然后你坐着坐着又开始觉得有这个茶，有这个事情，有人有事，又回到那个防护的那个烈性的状态，恶性循环当中了。你又得还得提醒，哦，一切法无我，无了以后你又开始又没事了，又开始做做做。这样子就是明白无我的人，他在生活当中那个功夫啊，一步一步的任运随缘就能用起来。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明白无我呢，你要让自己保持内心的稳定，提醒一下，让自己稳定下来，或者直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两句，哎，这样子呢心就安了，然后你再去做事情，这也是属于定慧等持啊，就定和慧啊同时在用功。所以甚深的智慧是哪里？甚深的智慧啊，一定是心经所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因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只有行深般若才能照见五蕴，只有照见五蕴了，你的般若才叫深般若。那五蕴没有照见，没有空掉呢，你那个般若都是浅般若，或者呢都只是文字般若、观照般若，还是没有实相般若。文字般若和观照般若都是世间的智慧，都是分别的智慧，不是真正的大智慧。所以有些人他这个知识文化很好，一读佛经好像就能懂，但他能不能通过这个佛经来对照自己的心，坐下来观察自己的内心深处，观到深处极处的时候，他发现无有一法可得。如果他发现了这个，以这个作为坐标了，那从此他那个为自我而痛苦的那种心态从此就消失了，因为背后没有自我。所以心经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你如果内心的那个五蕴的空能够照到了，那在人世间的内在的痛苦、身心感受的痛苦和自然界给你的灾难，就恶难啊，就苦和恶都能够超越，都能够度脱。就不要说2012年，十个2012也没关系，人家不是说灾难吗？什么灾难都没有关系，因为你的内心已经再也没有灾难了，内心已经超越了这个五蕴的这种束缚，从五蕴的这个牢笼当中已经解放出来了。所以这个智慧甚深宏深，然后志愿坚固。智慧宏深，如果志愿不坚固呢，照见五蕴皆空以后，度一切苦厄了，他自己的内在苦厄度完了，他也不去度众生了，所以他就变成小乘人，骄雅败种。那法华经就告诉我们，他方的菩萨自身了以后还志愿坚固，这个志愿坚固就是指四弘誓愿啊，就是众生无边还要誓愿度。虽然自己看到梦幻泡影，但是回忆起来在梦幻泡影当中有无数的痛苦啊，我们自己亲身体会到的人生的痛苦，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对众生的痛苦啊稍微有一点能够感同接受。有些人这个菩提心发不起来，就是自己的愿力不强啊，因为自己还没有对人生的这个过去的痛苦没有进行重新的审视啊，回光返照，以自己的痛苦去对照别人的痛苦。如果自己感觉到轮回有痛苦，一对比呢，那我们会不忍众生苦，就会发起菩提心，希望其他众生哎不要受这些苦。那这个不忍众生苦的心，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也就是菩提心的一个重要前提。那当然，作为大乘菩萨，在世间修学了那么多年，遇到佛法之后，我们才发现佛法是这么圆满、这么博大，对生命的理解是这么的深入，所以我们自求佛道啊是永不停息的。那如果对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和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两愿自己确定了，那你的菩提心自然就升起来。那这个升起这个菩提心以后，我怎么去度众生？我如果一天到晚都还在烦恼痛苦当中，肯定度不了众生。所以烦恼无尽誓愿断是处理自己内心的问题，然后法门无量誓愿学呢，也是包括自利利他，就是为了满足众生无边誓愿度和佛道无上誓愿成，我们就必须要断自己的烦恼， 学这一切法门啊，这是四弘誓愿，所以他方的菩萨这个志愿坚固，那我们大家的这个志愿呢，也要发勇猛坚固一点，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力啊，给它开发出来。因为这个人的这种我们每个人的心的这种力量啊，心力啊是巨大，大到不可思议。你看有些这个宗教啊，他就借助这个信徒对于这个教主的信仰的力量啊，就是来做他们这个本宗教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那确实就像菩萨舍弃头目脑髓都在所不惜。那人家有些我们这个佛法的这个教理还是理论通达，告诉我们是为了众生，度一切众生才可以这样做。那这个有些外道啊，他们就像那个要什么人体炸弹呢、啊、他们也是视死如归啊，就是这一期的生命是短暂的，他把它舍弃掉也觉得无所谓。但是背后如果没有智慧指导，那个实际上是罪业还是蛮大的。因为如果你没有破除我执啊，在那个临时的时候的那种痛苦，那种仇恨，那结束了以后可能就直接下地狱了，也不会升到天堂去。虽然他们内心说好像为了这个上帝而死，我就能够上天堂，就好像是为了真主我就能得救了，那个只是一个说辞而已。那真正的一个凡夫，他的这个心念的力量如果超过我执的痛苦了，那我执没有掉了，他可能不会下到三恶道里面啊，也可能会升到天上去。所以这个背后呢，真正的智慧弘生的人，他的志愿一定是非常坚固的。志愿越坚固，他的脚跟就越扎实，修行起来越不会动摇。那志愿不坚固的人呢，他的内心总是摇摆不定。有些人想皈依，要不要皈依？皈依不皈依？皈依不皈依？在那里摇摆。有些人皈依完了以后，我受戒要不要受？五戒受不受？受不受？在那里摇摆。菩萨戒要不要受？受不受？受不受？在那里摇摆。摇摆几十年了还没摇摆定。菩萨戒还不敢受，到死了也不敢受。不敢做菩萨。所以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呢，应该发起菩提心啊，最好呢菩萨戒都受了。受菩萨戒功德很大的，就是这个受完菩萨戒虽然很难持啊，不是很容易。像在家的菩萨戒，其实你说特别难持，那个根本戒也不难持的。根本戒就是五戒加上一个不诽谤四众过，不说四众过。四众弟子有过错，你不能说，不能到处说张三长李四短。那这个说是有罪过的，就是说菩萨戒，这个口业修得很好啊，这个六根本重戒也是很好，应该说很好受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受菩萨戒。那菩萨戒你要知道吗？受这个菩萨戒啊，你这一期的生命受完以后，你生生世世都有持戒的功德的。菩萨戒是舍不掉的，哪怕是做畜生，他受过菩萨戒的畜生，他也有功德。他当然他破戒的他有罪恶，但是他破戒的那个时间肯定是没有持戒的时间长的。它是1:1:22分开的。比如说你今天受了菩萨戒，然后你十天当中你九天都在持菩萨戒，第十天你犯了菩萨戒了，菩萨戒的十条六条重戒你犯了一条了，那一条可能得下地狱我先告诉你你犯了，你说你得下地狱。但是那个地狱一出来呀，你可能就是菩萨了，就不得了了。因为你有九天持了那么多戒的这个功德，而且还不是这一生，你来生不做人了，做畜生去了，你这个受菩萨戒功德还在那里增长。你做畜生，如果犯了菩萨戒了，那个罪恶还在那里，也得下去。但是你总不会天天在那干坏事嘛，对不对？那你做了好事了，那个功德就一直在增长，一直在增长。所以我觉得受菩萨戒还是蛮好的，就是有这个发心啊，发菩提心的人，赶紧把这个菩萨戒受一受。而且要知道，菩萨戒你想舍也没门，他不舍戒无效。你说我受了不吃酒不喝酒的戒了，我今天要喝酒了，我要舍戒，舍戒无效，菩萨戒舍不掉。这个在家的五戒还可以舍一舍，在家的五戒是人天福报， 成佛的种子，他是种下一个种子，福报呢是感得人天，生得人天。这个菩萨戒呢，他感得的福报啊，是成就大乘利他的菩萨，所以他这个发愿动机都不一样。那这个主要是如果没有深切的智慧啊，受菩萨戒也不敢受的，一般人不敢受受这个菩萨。那有这个认识到一切法空一切法无我的这个智慧以后，然后你再受菩萨戒，就在心地上你的方向确定下来了，那你受起来就比较容易了啊。所以这个要受这个菩萨戒以后啊，四弘誓愿就非常的坚固。而且呢，如果有受菩萨戒，那我们皈依三宝，受菩萨戒以后走大乘修学佛法的道路，然后生生世世都忘不掉四弘誓愿，这个也是力量很强的。就是你现在要度一切众生，要断一切烦恼，然后呢要修学一切法门，然后要成佛道，就发了这四弘誓愿，就众生无边誓愿度。然后你因为你受了菩萨戒了这个功德啊，你自己是一个人间的菩萨，然后你生生世世转换可能做畜生做其他道众生去了，在其他道众生里面他还会有这个，就是他的潜意识里面会有菩萨行的这个功德显发出来。所以过去释迦佛啊，他最早是在一个佛那里皈依，皈依完了以后呢，那个佛就告诉他，哎，你可以受菩萨戒，就他才皈依三宝哦，他什么都不懂，受菩萨戒。受完菩萨戒以后呢，他又干坏事了，哦，干了坏事了，是下地狱了。这个在地狱里面去受苦，这受苦呢，有两个油锅烧得很猛很猛，他看见了旁边的那个油锅的人在那里受苦啊，他心里就想，他一看到那个别人在那里跟他一起受苦的另外一个地狱的众生受苦的时候，他就想，他说，哎呀，他那么痛苦，我替他受苦吧。他这么一想，从地狱里面马上出来了，哎，马上出来了。说为什么他会那么想，是因为他前世受了菩萨戒，他受了菩萨戒，你看在地狱里面自己也在那里受苦，然后别人也在那油锅里受苦，他居然想到去替他去受苦，这替他受苦的这一个心一下子就超越了很多劫的修行。那我们如果你受菩萨戒了，你哪怕这个生活啊条件很差，什么都不行，你看到那个受苦的众生，心里都会生悲悯心，哎，我能不能替他去受苦？哪怕我们做不到，就身体上你做不到，你心里可能也会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回向给他。你见到一只蚂蚁也说阿弥陀佛，赶紧往生吧。就是他的受了这个菩萨戒，自己这个发四弘誓愿以后，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好像安装了一个高级软件，在适当的时候，他就会冒出这个功能啊，他就自动的去杀毒。所以菩萨的这个志愿之所以坚固啊，就是受了菩萨戒。如果没有受菩萨戒的人呢，他的志愿就不够坚固，我们就心里面还想着，我还不当菩萨，我还要当凡夫，我还要当自私自利的凡夫，我还要当不管别人死活的凡夫啊，就他这个心在背后就啊支持自己。所以菩萨因为他受了菩萨戒的这个四弘誓愿啊，也因为智慧甚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所以他能问诸佛，就是问法学法。所以我们说做学问啊，要学你就要学会问，问了以后你就掌握了。你如果老是不问，要等着这个别人给你讲呢，就好像躺在那里等着天上掉馅饼，把嘴巴张开在那里等等等，等半天掉一滴雨下来，你就喝一滴甘露，喝一滴雨，就是这么一点点。你要等着法，等着自己好像等因缘成熟了我再去修，那个是非常的被动啊，没有多少力量。所以菩萨要能够成就菩萨的智慧和德行，他首先要能问诸佛，他能问佛。问佛干嘛呢？问佛就是如何满足四弘誓愿，就问佛如何度这么多众生，问佛如何断除我的烦恼，我表面的烦恼、粗重的烦恼，再微细下去还有更多的烦恼。所以我们 有时候觉得好像这个佛经浩如烟海呀、汗牛充栋，难以理解，那么多的深佛法太高深了，能不能浅一点？这都是我们贪便宜的心，我们觉得越便宜越好，越简单越好。实际上呢，我们的生命内在呀、远远超过这些佛经所讲的啊，或者说佛经的文字所表达的这些内容。佛都讲过了，佛以说法如爪上土，未说法如大地土。那比喻你看，大地的泥土跟指甲上面的泥土有多少相差那么大，就是佛经虽然很深，但是他讲的道理涵盖的是整个十法界的真理，那一切众生一切世界的真理。那我们自己在自己了解的这个范围内，我们升起的烦恼，现在升起的烦恼可能很粗的啊，我们在人间呢，欲界叫五趣杂居，五趣杂居地升起来的烦恼都会把这个烦恼像气球一样的把它吹大，烦恼会很快在你的生命中蔓延扩大，就是你心里烦起来了，你就会嘴巴就会叫起来，叫起来旁边天天就烦，烦起来就会说你，说你你就烦恼就变大，你看那个烦恼随时就变成气球，随时一吹就很大，随时一吹就很大，就是对烦恼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处理。但是如果你再更进一步的去观察自己的烦恼，烦恼你会发现这个烦恼啊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多，但是烦恼的这个样子呢越来越小，听懂没有？烦恼越来越多，它却是越来越小。因为人凡夫的这个没有修行的人啊，比如说在家人讲杀父之仇夺妻之恨，那是最痛苦的，那觉得把我父母亲杀了我此仇不报，那是誓不为人，就这个烦恼会非常巨大，大得不得了。那我们在生活中有些烦恼生起来，也会把这个烦恼放大得很厉害，哎，大起来。但是你往往呢就为那么几件事情在那里烦恼啊，一辈子大部分的人就是衣食住行为了四件事情在那里烦恼，要住一个房子，东方西方，这个地方有阳光，那个地方又朝南的，那个地方风水又不好，这个地方邻居又不行，那个地方还有路冲，哎呦，想来想去不知道怎么折腾好了，就是你会想尽办法让自己烦恼起来，烦恼起来，那这个是就是烦恼会变得很大，你一辈子可能就为这件事情。那有一个人他说他一辈子能够看到自己盖一栋新房子，就觉得这辈子活得都值得了，那这个住着父母亲长辈传下来的房子，好像自己这辈子没有盖一个新房子就很窝囊，没有出息，哎，总觉得自己赚了钱努力了，我买了一栋新房子或者盖了一栋新房子了，哎，我这一生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好像是高枕无忧了。实际上呢，他烦恼很多没发现，他内在的烦恼日常烦恼很多，他觉得我这一生就为了这件事情。有些人呢，他一生就为了爱情活着，只要觉得有这个爱情在哦就好了，然后到最后大限来时各西东的时候痛苦一场，忽然一生如果歇，不知何处是家乡啊，最后还是离开这个世界。就是他的烦恼会变得很大，就为了那么一件事情去烦恼。可是你修行起来呢，你发现就不一样了，修行起来我们首先是这个标准不一样了啊，我们对那些大的烦恼呢，我觉得这个生老病死是我们的大烦恼，死亡是我们的大烦恼，我们看出了这个以后，我们为了要解决生死的痛苦，所以我们要持戒啊，要布施啊，要忍辱啊，然后呢还要修禅定啊，哎呦，这个一修禅定你才发现自己那个生活的琐事，婆婆妈妈的小事情都让自己的心不知道怎么办好，很小的事情它会变得很多。所以有些人说这个到寺庙里面在寺所当中打打杀杀闹闹才是大烦恼的，嘻嘻哈哈跳跳都是开心的事情，在寺庙里面嘻嘻哈哈的也是烦恼事情，你嘻嘻哈人家说你讲话这么想干什么，哎呦，变得好像很拘束了，不行了，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世俗当中习惯的出家的生活当中都不可以了。哦，他发现我的三千威仪八万细恨，这个要求一拿出来，随处都会发现自己有烦恼。而且呢，凡夫即便是出家心细了，发现自己找路也找得不对， 那我就看有些人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了，走路摇的摇头晃脑的在那里，哎呀你怎么这么活到老了你走路都不会走。哎，我都看到一个人他在那个马路中间走，我们车开后面开过来给他打喇叭，他还大摇大摆的就是不理你。我想这个人有毛病啊，怎么在路上不理你。他后来找到边上去了，我停下来说你走路怎么走的，他一看还是个认识的人。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我以为是什么当官的呢，他说。我说当官的就怎么样了，他说当官的人他说太牛了，我也牛一样的。哎呦，我想这个他对当官的人都怎么都这么恨呢。你说他在生活当中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他都不会谦让一下。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人际关系家庭之间啊，就是因为这些小小事情你不会处理，而本来讲两句话心平气和讲两句就好事的，你一句话冲过去嘛，他受不了了，他再过来你也受不了，两个人开始受不了了，哦，吵起来了。就是小的烦恼你修行越修你发现心越细，那个烦恼的那个量数量大起来了，但是都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大问题的事情啊都抛到脑后槽去了。这是凡夫的状况。如果是圣人呢，情况更复杂。那个初地菩萨他能够在一个念头里面看见100个念头，其实这个东西很麻烦了。我们现在因为自己对自己的心态不了解啊，所以你的动作甚至你的行为都影响别人，让别人难受了你还没反应。就有些人我在生活中经常看到，他讲话一讲出来旁边的人都很讨厌他，一开口就讨厌了，他还在那叽叽喳喳的在那里讲。哎，这种人还经常有。他为什么会没这个自觉？就是他的心安不住，定不下来，然后任自己的习气，讲完了也知道自己不太好，但是呢他习惯了。所以你开始修行的时候，在这些细节当中都要开始转换自己，该讲的你就讲，不该讲人家不喜欢听的你就不要讲了，那讲了也没用了更不要讲，浪费自己的时间。所以在这个份上呢，就是当这个初地的菩萨他观察到我们普通的一个人的一个念头生起来，他能看到一个念头里面有100个念头，有100种功能。比如说这个突然想着，哎呀人生真苦啊，我一想到苦你就会采取别的方法，你的脸就表现出那个苦的这个样子来。可是我们一想到苦也就是苦而已，就单纯的就一个苦。可是初地菩萨一看呢，这个苦里面有问题，他为什么会苦？这个苦是因为蕴含着他过去对苦的感受。比如说你为什么讲苦呢？那这个隔壁的邻居年纪轻轻的死掉了，哎呀人生真苦。可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对死亡的恐惧，你对亲情感情的执着，你对这个贪生怕死的这种意念都在你认为人生是苦的这个念头当中表现出来，它是很复杂的。所以初地菩萨他观察一个人，说一个念头里面都有100个念头，那二地菩萨观察一个念我们的一个念头，他就有1000个念头。哇那么仔细，他的这个时间就禅定的定心定入的那个程度啊，是非常非常仔细的。所以修行越到后来你发现那些烦恼也叫烦恼，但是对于我们现实的烦恼，他们烦恼只是多不是大，大烦恼没有了，大烦恼就是我见贪嗔痴慢疑邪见，这6种叫根本烦恼。那也有大烦恼，就是这个唯识里面讲的大烦恼大随烦恼，所以根本烦恼比大烦恼还要大还要厉害。那根本烦恼之下呢，有大烦恼还有中烦恼还有小烦恼啊，所以观察这个自己自身的这种心念，每一个念头的生起来它都有无数的问题存在。那么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你有没有这个动力改变自己？所以就是以这个菩萨他要能问诸佛啊，问佛就是为了解决我的烦恼。那我们生活当中如果遇到麻烦了，你去找善知识去找三宝，这是对的。哪怕你是遇到了很大的烦恼， 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烦恼，你才去找活菩萨三宝，那也是可以的。这但是那个已经太大了，有时候找不到，那你就可能这期生命就结束，就没有机会。那如果再进一步呢，就是你生活当中平常的那些烦恼，也要去通过佛经，通过听经闻法来自己找到解决烦恼的。比如说你自己的贪嗔痴，你自己的淫欲心，自己的这个杀害众生的心，贪吃贪喝贪睡，就是各种各样的心态升起来，我怎么去处理？听经闻法只是一个增长自己智慧的一个过程，那目的呢是要通过自己内心听经以后去思维去观察，我这些毛病我怎么去处理掉？那凡是自己感觉有毛病的都是烦恼。那凡是这些烦恼，包括身体生病的这些烦恼，也是需要自己找到方法，然后一个一个把它解决掉。所以说能问诸佛，从凡夫现在开始是要为了解决我的烦恼，有满足这个四弘誓愿的这种愿望啊，我为了度众生，为了断烦恼，所以我要学法，所以我要成佛。那这样子就是能问诸佛，听问我以后呢，你要受持。所以念经我们叫也叫受持，就是持诵大悲咒。持什么我寺庙里面叫咒住持。住持就是你要长期安定的把正法住在那里，你持有正法，那别人呢就可以来问你法，那你就可以帮助众生解决烦恼。那么我们自己的受持呢，就你首先你那个受，就是世间凡夫苦受乐受舍受这三种受，这三种受都是烦恼的表现，痛苦快乐和你傻乎乎的没有感受。那佛法的受呢叫正受，正受就是舍弃苦乐舍，舍弃这三种受。那这种舍是什么？七菩提分里面叫责罚精进习清安念定行舍。啊，这个行舍就是住于平等的状态，心跟法完全平等了。如果我念阿弥陀佛，我的心不再生烦恼，不再生气，我不再有其他的想法，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是叫持啊，叫正受，就是你的心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因为你的心就呈现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如果你不是念的佛号，你看到那个佛像啊，然后你心里想着这个佛像，别的想法都没有，这个时候也是平等的，就心跟法相应，心跟佛相应，所以叫等持，也叫正受。所以这个正受呢，跟我们平常的苦乐舍的感受完全不一样。苦乐舍是指高兴了我激动起来啊，心又开始动了，打妄想了。痛苦当然就是难受，然后呢不痛苦不快乐的时候呢，自己心里面并没有念佛，也没有念咒，这个就叫舍受。这个舍是指苦乐舍的舍，就三受，凡夫的三种受。而正受呢，你心里有法，哪怕你关照这个一念不生，明明了了的这个状态也是正受。但是这个正受是包括凡夫的正受和圣人的正受。圣人正受就看见了这个第八识的见分，明明了了，就是我们真心，不是别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真心，真心就是这样子运行一切法的。那如果你觉得还有我呢，那你在那里就停在那里，这个也是正受，就是凡夫的这个正受。但最好就是像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叫应该果海果测因缘，佛的功德最圆满，我们心里面什么想法都没有，直接念的阿弥陀佛，就跟阿弥陀佛的最圆满的那个果德，那个果报的这个结果啊，佛的那个功德跟我的心是完全平等的。那现在你是因修因，所以你感觉不到，就像那个种子种到地上你还没感觉，但是假意时日因缘成熟，那个种子就开发结果了，结出的果跟你种下的果是一样的，没有两样。那就是说我们如果念这句阿弥陀佛， 保持不苦不乐不舍的感受，这就是正受。所以听法以后为什么要受持啊？要有感觉。这个法讲的是什么意思？你要能够用心去领会，领会完了以后呢，不以世间的情绪，就是苦乐舍的情绪来对待这个法，你要以这个正受来对待这个法，然后还要坚持，要保持这种状态，就这个是真正的能问诸佛闻悉受持。就比如说六道轮回是苦的，生死凡夫我执是一切苦的根源，那佛法应该是证得无我再利他。但你明白了这个法，你听完了这个话以后，你的内心就升起六道轮回是苦的这个感受，升起了这个感受，好像就不需要再记其他什么东西，不需要记住这句话。这种感受一旦升起来，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待人接物当中就会把这种感受表现出来，即便不表现在外面，在你的内心的这个觉受当中也会以这个作为标准。那你真正的这个佛经后面都讲的信受奉行，你真正有感受了，体会到了。那么如果你还没有感受，也没感觉，我一讲无我，我们总感觉有我，哪里有无我啊？我们感受不到，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就是你退一步，先相信，相信一切法无我。那这个相信呢，你也要记住，就是佛讲的是无我的。那这个佛讲的这无我，也许你现在还用不上，因为你现在可能改恶向善，修习禅定啊、持戒，一步一步的做。但是总有一天，你要面对这个无我，要了解这个无我。那这个虽然还没有真正了解，但是你知道这是佛说的，佛告诉我们的，我们相信了，就这个叫做信受，相信了接受。那这个菩萨呢，他要有大智慧啊，他要有这个能力可以问到佛如何断我的烦恼啊。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六道的众生啊，欲界的众生，他要问法啊，问佛问法，他要问法呢，解决什么问题呢？他要解决的就是欲望带来的烦恼问题。比如说我达不到这个目标了，我怎么办？我钱赚不到了怎么办？那钱赚不到就求菩萨保佑呗，保佑您菩萨加持，您钱就赚得多多的。这个结婚好几年没有孩子怎么办？那就求观音菩萨送子呗。送完子了你就有孩子了，是吧？子孙满堂就很开心了。就是欲界的凡夫啊，他的烦恼仅仅是为了欲望满足不了，菩萨很慈悲，告诉你可以，你先满足欲望吧。满足欲望就跟佛菩萨结上这个缘了。但是到了这个色界无色界的众生呢，他就不会问这个欲望了，他知道欲望是有毒的，不能轻易的追逐这个欲望，欲望是会带来无穷的后患的，所以他的内心已经完全寂静了，把欲望已经放下了，像色界出场的这个凡夫众生啊，禅定者，那他正入禅定的状态里面，但是对背后的强烈的我执，这个禅定靠自己专注的力量去坚持，到底能坚持多久他不知道，所以他也要问佛，我怎么才能坚持的更久？佛就一步一步一步的把他引导到飞翔飞飞翔出天，到那里再告诉你修灭尽定，把你这个我执彻底给灭掉。我们有时候骂人说把你灭了，其实我们真正把别人灭了灭不掉的，我们有能力把自己灭了，但是我们都不愿意把自己灭了，好像自己要是灭了不行啊，一定要有个我在那里，那这个我就是痛苦的根源。所以这个人天问法，凡夫菩萨他问这种功夫，但是二乘人他问佛呢，因为二乘人已经涅槃了，他问佛就问度众生的事情，所以他能问一句他就能做到。他如果回小向大，说我要度众生了我怎么办， 哎，我要度这个众生怎么办？他只要问佛，佛给告诉他，他就有感觉，他有了感受了，他就能够做到。所以一直到这个七地菩萨，你看都还要问佛，问完佛法以后，然后他自己进入第八不动地了，从此以后不再问佛了，就他自己认愿成佛。七地以前都还要亲近善知识，那这就是这个能问诸佛。问完以后呢，他能够接受，能够持这个法，这是这个佛法的这种教育啊，就对于生命的十法界的教育，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工程。而这个工程呢，对我们的生命来说，就是前无始后无终，生生世世都在这条道上走。哪怕自己成佛了，我们也是在这条道上要利益无边广大的众生啊。这是闻悉受持。又见佛子啊，定会具足。这前面问佛闻受持，这是善求佛道。下面呢是定会具足了以后，以无量欲为众讲法，心要说法，对说法非常的开心，乐意说法，常说不疲，没有疲倦。那定慧具足呢，是菩萨的一个这个智慧波罗蜜。就菩萨他智慧具足了，他的定也就具足了。我们在修道的过程中，这个凡夫啊，一般都是先从着相开始修行。你没有相，一开始就没相，做不到，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着相习惯了。所以从相上开始修行，相上修行，什么相修行最好修呢？就是持戒最好修。持戒啊，就是身体，身体怎么做？你告诉我要不要吃荤啊？告诉你要吃素啊，好，我就吃素。吃花素还是吃常素？吃花素吧，吃花素。他就能做到，就是比较容易做到，就是持戒。那持戒完了，又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布施也是容易做到的，就是让你去先做做好人，帮助别人做点事情，有时候顺手就做了一些好事了。那好事做到了以后，持戒比做好事还要稍微难一点。这个持戒完了以后，修忍辱呢，比持戒还要难一点。修忍辱啊，就是持戒，我们自己做做还好，那个心头的火要是冒起来，想忍住了，有时候连戒都破掉了，骂人骂了再说，打人打了再说，那这个就是忍辱比持戒还要难。那这个忍辱以后呢，精进比忍辱还要难。忍辱毕竟是一时之气，那个精进要长期的努力，要随时要让自己安住在正念当中，然后禅定呢就比精进还要难啊。这是凡夫的这条道路，就是你先从有相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到了定的地方，开始呢，这个有脚跟可以立足了啊，修行的方法让自己的心可以安心了。没有修禅定的人啊，他没有安心，就是你布施也布施的有所求的心，然后持戒也持戒的好像很害怕犯罪，怕犯罪了以后下地狱。不是觉得持戒本身就不是一种很好的一个生命状态。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如果说你犯戒不会下地狱，那可能我们持戒也不持了，就犯就放了再说了。实际上呢，这个三恶道就是我们不遵守这些规则而影响来的。所以从有相过渡到无相，这是一条。到了定力，一定有一定的定力之后呢，然后再开发智慧。所以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六波罗蜜啊，也可以总结为戒定慧三学。就是布施、忍辱、精进这三个是辅助持戒和修禅定的。这布施也是为了辅助我们的禅定，就是你每天都贪得无厌，赚钱这么好赚，我还不赶紧去赚钱去？那你布施多了以后呢，你赚钱那个动力啊，慢慢也就少掉了，就是你的心就容易禅定，容易定下来。 然后你都施舍，所以你就自然能够持戒，不会偷盗别人的东西。然后你就有一颗善心，善心培养起来了，那戒德的这个福德基础就有了。然后呢，你的这个遇到什么大事小事能够忍受一下，忍习惯了，你的心定力也容易培养起来。所以这个布施、忍辱、精进这三度啊，是为了戒和定啊而保护戒和定来展开的。那整个这个六度的核心呢，就是戒、定、慧这三学。所以有些人是从戒到定，从定再到慧，这是大部分人的修学次第。但是这个大乘的戒当中就包含了定慧，定当中包含了戒慧，慧当中也包含了戒定，它是一即三，三即一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大乘的这个修学呢，又反过来说，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那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就是开发智慧。首先从智慧上着手，就你还没有布施，你还没有持戒。像藏传佛教听法还有供养，我们汉传佛教也没有要求供养，就是你自己听法就是最好的供养。你想希望自己净化自己，那就是最好的对三宝的供养了。所以呢，先听法，听法完了以后呢，你要再自己去想一想，想了你就有智慧，有智慧再回过头来，哎，开始觉得打坐有理由了，用功有理由了，有这个理由你再去修。所以先从慧再引发自己的定，那这是这个两种根性，就是有些根性不一样。有些人他要先用功，然后开发智慧；有些人呢，他喜欢听，把道理听懂了、听透了，然后自己呢心甘情愿啊，才能够修这个法。所以这个定慧具足啊，是菩萨能够度众生的两足。佛是两足尊，菩萨也要具足定慧。这个定就是福德具足，慧就是智慧具足，也是两足尊。因为定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度啊，以禅定涵盖前面的四度。那我们一般来说，布施就是得福报，其实持戒、忍辱、精进也都是得福报，只是得福报的同时可以得定力。那一个定力特别好的人，他的福报也会很大。所以小孩子一生下来，如果他非常稳重，不妄动、不乱动，这个小孩将来可能就能够承担大任。如果一个小孩生下来轻飘飘的，一点小事情就在那里这个很疯狂啊，这个动个很厉害的人啊，他可能承受力就比较弱，就像那个风筝一样啊，没有根没有的人，他承担力是一定很弱，有些甚至呢这个将来的身体也不一定会特别好。那如果是七八岁以后，然后这个比较天真可爱了啊，这样子呢就是有一些动他才比较正常的。我们一个人如果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看他都是好动的，定力不够，坐在那里没有坐得像，然后呢也不稳定，动来动去的，可能也不一定很好。那这是这个当然这是世间相，也不是绝对，但是内在的这个定是承担重任的要点所在，慧是利他的重点所在。就是你自己能够承担，你还能够帮助别人。自己能够承担的定力好，自己可以承担，功夫好，一般都不会太痛苦。然后你如果慧力好呢，你就可以帮助他人啊。这是定慧具足，这福慧福德智慧两足尊。所以阿弥陀佛就是定慧具足，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寿就是定具足，无量光就是慧具足。无量寿就寿命无量，寿命无量就意味着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定，就真正的守楞严大定是没有生灭的，没有出定也没有入定。那这个定是遍一切处，随处随时都在定，所以叫无量寿啊。就我们一听到这个寿命再长，只要它有生有灭的法，有为法，它一定是有生灭的。但是无量寿呢，它却没有寿量。那就是我们的本具自性具足的这个定的本能。那这个慧呢，就是无量光明。所以自己修学佛法， 也是以戒定慧这三学作为核心内容。戒呢实际上是基础，是维护这个定而展开的。如果你这个戒不能维护这个定，或者说违背这个定了，那个戒就不是正戒，就是不是佛戒。佛的戒律呢一定是越持这个戒你的身心越安定，越持越舒服，越持越坦然，对现在持好，或者将来也越持越舒服越好，那这是真正的这个定慧具足。那么定慧具足以后他这个智慧很高，所以以无量比喻，无量喻啊，这后面释迦佛也讲法说，佛所成就第一西游难现之法，种种因缘，种种譬喻，广演言教，无数方便，欲令众生令离诸浊，就是以一切这个比喻啊，无量的比喻，种种因缘，种种比喻啊，来广泛的宣说，都是为了众生能够舍弃烦恼痛苦。那这个菩萨，他有无明习气在，他有无明烦恼，那他也需要佛给他宣说，说种种比喻啊，无明像什么像什么，然后在他的内心中把这些无明习气一点点的破除掉。所以从凡夫到成佛，所有的法门其实通过文字的表达全部都只能算是比喻。但如果我们通过比喻呢，这个佛经里面说智者以譬喻而得解，有智慧的人呢通过这个比喻啊你就能够理解。比如说佛经里面讲的一切教法都是标月之指，标月指啊，就是这个指头告诉你月亮在什么地方，标明月亮在那个地方，但是我的手没那么长，抓不过来给你看，我的手举着指着这个月亮给你看。然后呢他说有智慧的人就会顺着月亮就看见顺着手指头看着月亮，那没有智慧的人呢就抓着指头说你月亮就这样的，你的月亮是长的，那就傻掉了。所以有些人呢学习这个教理啊，学了半天呢这个咬文嚼字，不懂得文字背后的义理，然后在那里为一句话为一个字在那里争执不休，那这个实际上都是把这个手指头当着月亮来看了，就错掉了。那通过这个教理闻思以后，对照自己的身心而开发内心的智慧，这个才是真正的有智慧。所以无量的这个比喻啊，为众讲法，为大众，也包括六道众生乃至九法界的众生，为大众能够讲法，而且呢是心乐说法啊，这他方的菩萨都是喜欢讲经说法，化诸菩萨啊，就教化这些菩萨，包括这个发菩提心的凡夫菩萨。那我们大家发了四弘誓愿，我们就是凡夫的菩萨。凡夫菩萨呢有两种凡夫菩萨，一种是发心凡夫菩萨，一种是福心凡夫菩萨。发心的凡夫菩萨就是你只有想要做菩萨，想要成佛度众生的想法，但是你的烦恼一点都没动，还是原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但是你有这个勇气想自己成为能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人，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发心菩萨就是你不需要任何功夫，你只要愿意，你只要心里愿意，告诉自己也可以，告诉我也可以啊，就是你愿意做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人，你们愿不愿意？
愿意，
都要愿意啊。那有几个愿意不行，我们在一起的都是学大乘法，都要发大乘心的。就你真正愿意了，那至少你是一个发心的菩萨， 发心菩萨，这个佛经里面说啊，发心毕竟二无别，如是二心前心难，就是发心菩萨、福心菩萨、明心菩萨、出道菩萨、究竟菩萨，这发心究竟二无别。你现在发心要成佛度众生，到最后他真的成佛度众生了，那个心跟现在你要成佛度众生心没有差别的，就是那个心。但是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明心，所以你老觉得我发这个心是不是有点像假话一样的，感觉好像吹牛哈？实际上不是，你现在发的心就是那个心，就是那个时候能够成佛度众生的那个心。但是这两个心本身没有差别，而且呢，如是二心前心难，就你现在当凡夫的时候发要成佛度众生更难，因为到那个时候究竟都已经明心了，都已经出道了，轮回已经解脱了，自己已经这个家里好像家有万家财万贯了，然后去做一点布施那是太容易了。你现在还是个穷人，还是嗷嗷待哺，还带着要吃饭要穿衣，没饭吃没衣服穿的那么一个穷人，你说我要利益天下众生，这个心太难了。所以这两心啊，这个如是二心啊，还是前心难。那凡夫就是发心菩提，第二个呢，就是你通过发心以后，那开始改变自己，把自己的那些颠倒烦恼的心一点点的扶住了，特别是指贪嗔痴慢疑邪见，这二见就是我见，就是不自觉的把自我的观念、自我的感觉啊，把它压抑住，不要让它起来。然后呢，贪嗔痴慢怀疑这五种根本烦恼，基本上也不起来了，就对现实的人生好像很看得开，看得很淡，也没有多少的要求，也不会太生气，好事情遇到了就遇到了，坏事情遇到了就遇到了，有办法解决就解决，没办法解决就不用解决。人世间本来就解决不了，人世千万章，死亡最难解决，但是所有的人都得死亡。所以观察这样以后呢，他的心自然根本烦恼一旦被扶住，这就叫做福心菩提了。这是你天台宗讲的这个大开圆解的人，能够圆福五住烦恼，那是很厉害了。五住烦恼都能扶住，就是见惑、思惑、尘沙惑、烦恼惑，这个无明惑。五住就是欲爱住地、色爱住地、有爱住地，然后见一切住地、无明住地。你看这五住烦恼都被扶住了，什么状态是扶住呢？还是大家念佛的时候就被扶住了。心里说福心菩提难不难？也不是特别难，你是完全在烦恼当中，然后我要度众生成佛，这个是你还在烦恼当中嘛，发起这个心，这是比较难。然后你我相信在座的诸位都扶过这个心，就是你念佛总念过嘛，对吧？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比如说坐在这里听课，我就觉得你们都没有烦恼的，基本上都是比较清净的状态，是吧？那这个清净的状态，当然也可能你在那里胡思乱想打妄想也有可能，那最好你别打妄想了，就是你不打妄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烦恼就被扶住了。而且这个扶住的状态呢，跟成佛度众生的那个心态其实也是很像的，所以圆福五住烦恼。那如果你明白了大开圆觉，知道圆教说一切法都是圆满的，哎，你就感觉身心都很圆满，坐在这里很轻松很自在，也没有说好像很特殊的什么禅定感觉啊，什么五眼六通啊，哎，什么都没有，但是你的心确实很平静，不在那里扑通扑通的在那里起伏不平了，那这个时候你的心也是被扶住了。所以这个凡夫的菩萨，他有发心和福心这两种菩提啊，发心的菩萨和福心的菩萨。当然明心见性以后就明心菩萨，明白真心，证得空性，这叫明心菩萨，知道一切法无我了，而且真正明白了自己内心，无论遇到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自己心里都很自在，那这个就是内心的明白了，不会被生死烦恼，不会被生死凡夫所干扰了，这叫明心。然后你明心了以后，你还要 能够在六根六尘相对的时候能够看见这个心性的妙用，这叫出道菩提。就出去又到达了，从哪里出去呢？从我的六根出去又到达了六尘，到六尘这里他还能发现这里是清净的，没有污染，那就是二十五圆通，那对境身心，心不散乱。所以六祖大师说，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竖起，菩提怎么长？就他对境心就升起来，这是什么？是悲尘，那直接就升起这个心了。升起这个心，他的内心并没有生。我们不要以为他说杯子你就觉得哎呦你怎么跟我一样你也执着这个杯子的，其实执着不执着自己知道。那么这个背后就是出道菩提，就是见性以后，然后把尘沙无明断尽了啊，这就究竟菩提啊。这是这个大乘的菩萨，他要化诸众生，要去教化，要变化教化这些这个菩萨，大乘菩萨他要化诸菩萨。那么如果你是一个福心菩萨，你就可以去引导别人发心。你现在烦恼已经停下来了，在生活当中学习佛法以后，你觉得学得蛮好的，佛法也不错，你就开始叫把别人拉过来去学佛，也告诉他你要发菩提心，要成佛。你这么一想，这么一努力呢，你还在去教化别的菩萨，化诸菩萨，就教化其他的菩萨。可是如果你明心了以后，你知道心是无所得无我的，然后你看他们烦恼已经停止下来了，他们还有我执在，你得告诉他怎么样去消除这个我执，那你也是在化诸菩萨，教化他人。那他方的菩萨呢，如果是文殊普贤观音弥勒这种等觉菩萨，或者是八地以上的菩萨，那么他们教化这些菩萨呢，就包括了发心菩提，这个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出道菩提。就是明心见性之后还有很多不懂的，我们不要以为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就好像成佛了一样，他从见地上说跟佛没有差别，但从功夫上无明还很多啊，还是需要进一步努力。怎么去断除这些无明，还是需要菩萨来教化的。所以这个我们人生几十年呢，在小时候上学学了几年以后呢，有些人这个很讨厌上学，小学四年级五年级也不想上完，高中也不想上，大学也不想上，都是被父母逼的，逼着你要学习学习。有些人想学呢也没有条件，但是人是活到老学到老，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都并不了解，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努力去学习。其实不只是人要学，就是天人也要学。你看这个菩萨，做罗汉做菩萨也要学，做罗汉对我们来说，我觉得罗汉很厉害了，已经都是圣人了是吧，我们都去恭敬礼拜他，但是罗汉一到佛前面，法华经骂他骄雅败种，还被骂得狗头淋血，就是没有出息的，没用的啊，这个家伙没用的，你说骂得多伤心。但是他一伤心呢，他就发起勇猛心，又开始学菩萨心。所以这个在这个佛法的这个生命当中啊，实际上是一直要学到圆满成佛，这一直要学，不是学一点点就算了。那化诸菩萨有什么作用？它是破魔冰重，破魔冰啊，魔冰那就是这个所谓四魔，就是首先是生死魔，烦恼魔，天魔，还有这个五阴魔，五阴魔也是烦恼魔。有时候如果放宽一点讲呢，这个烦恼魔也包括了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也是魔啊，也需要破除。那生死魔呢，是指我们分段生死当中的这个分段生死的这个烦恼啊，这个魔冰要一点一点的把它破除掉，不但要破除自心中的魔冰，而且呢还要破除其他众生的魔冰众。大的叫魔王，一般来说这个生死魔叫魔王，或者六欲天的天王也叫魔王，但是那些都不是真正的魔，真正的魔是我们生死的背后的这个我执。 这个我指的这个五阴的魔啊是太厉害了，我们它会变换出很多的样子来欺骗我们，我们自己这一生受了很大的欺骗，非常辛苦非常努力，到最后自己还是两手空空，然后好像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去努力，总是为了那个自我，那就是魔王给我们设计的陷阱。你要为了自我，就是无论流浪多久你都会烦恼，然后表面上有时候给你高兴一下，高兴完了继续又开始烦恼，就是他一直是在那让你表演给他看，表演来表演去自己啊不得自在。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要破除真正的魔兵，是我们强烈的人我执和法我执。那要破除魔兵要记法骨，记法骨啊，记法骨是干嘛呢？记法骨就是精进修行，就是要大声的说法，对自己要猛力，不能退步。所以寺庙里面都有钟鼓楼，知道钟鼓楼在那里干嘛吗？木鼓晨钟啊，就击鼓进军，鸣金收兵，鼓一敲大家起来赶紧用功修行努力去要破魔兵了，要打破我们魔王的这个自心我执各种烦恼。这个钟一敲呢，我们赶紧收兵，你的心不要向外去持求了，赶紧把心收摄回来，你再不收摄，你再张扬，再被六尘所干扰，那你就遭殃了，就要生烦恼了。所以一敲钟我们心马上要停下来，所以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真，离地狱出火坑，愿成佛度众生。你看这都是把心收回来，听到钟声我们就把心收回来，听到鼓声我们就赶紧用功，这个精进不懈。所以记法鼓就是指菩萨要说法，要以身行法，就是以他的身体去行持这个法，以他的语言去说这个法，以这个思想去思维法义，思维佛道，思维法义，就身口意三业都在法当中精进，这叫记法鼓。如果你心里想的佛法想得很好，然后嘴巴就是不说，那你没有记法鼓，别人听不到。你自己有受用，你还要去说，要告诉别人，然后你说了以后你身体做不到，你还是没有法鼓，那个鼓是漏气的鼓，打起来没声音的，那所以不够精进，不够勇猛啊。我们就要看到这个佛经里面经常说记法鼓，吹法螺，降大法雨，吹大法螺，记大法鼓啊，这就是表示对法的一种精进啊，这就是大乘菩萨所具备的这些智慧。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